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人工智能晶片的新出口规则，目的是将这些先进技术保留在美国及盟友的手中。与此同时，美国对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实施配额，使得中共更难通过由这些国家购买美国晶片技术，从而规避美国制裁。这项人工智能扩散临时最终规则将分为三级管制，第一级为美国的18个关键盟友和伙伴，包括澳洲、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台湾和英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新规的限制。第二级管制涉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以色列、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约120个国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先进晶片销售将实施配额，以阻止中共规避美国过去两年实施的出口管制。第三级管制包括俄罗斯、中共国、伊朗、北韩、委内瑞拉等，美国禁止向这些国家出口 AI 晶片技术。礼拜一，据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加沙停火谈判取得突破，已经拟定出一份停火协议草案。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在杜哈的会谈中向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提交了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草案，他们将草案提交给各自领导层，以供最终批准。未来的24小时将是关键。卡塔尔的调解人向哈马斯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他接受协议，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就是敦促以色列方面。一名美国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即将卸任的特使格洛克亦都参与了会谈。一名埃及官员说，虽然前一晚谈判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双方目标是在1月20日川普就职之前达成协议。川普曾经在真相社媒网站上发文表示，1月20日就职日前，如果哈马斯没有释放所有扣押人质，将付出惨重代价。日前，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4个年头。中共海关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400亿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路透社报道，中共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俄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额比2023年增长了2.9%，不过明显低过2023年32.7%的升幅。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增长5%，大幅度低于2023年的53.9%的增幅，而从俄罗斯的入口增长了1%，低过2023年18.6%的增长率。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美国去年加强了对银行的制裁后，中俄双边贸易因支付障碍而被干扰。目前中国引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俄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亦由2%上升至4%。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去年10月31日发俾普京的新年贺词中话，面对目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仲将继续合作。目前距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仲有1个礼拜时间。礼拜一，川普就职委员会公布了就职典礼的日程安排，为期4日的活动包括一场 MAGA 胜利集会、3场就职舞会和1场焰火庆祝活动。1月18日这个礼拜六，总统招待会和焰火表演将在维珍尼亚州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此外，还有内阁招聘会和副总统晚宴。这个礼拜日的活动包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举行献花圈仪式，在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的活动，预计川普将发表讲话。此外还有烛光晚餐活动。1月20日就职日将首先在圣约翰教堂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在白宫饮茶， 川普总统和副总统文斯定在中午宣誓就职，之后拜登总统和何锦丽副总统将正式告别，阅兵式和椭圆形办公室签字仪式结束后，川普将出席三个就职舞会，预计他将在舞会上发表讲话。1月21日礼拜二上午，就职典礼活动将在国家祈祷仪式中结束。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在上个礼拜发生 6.8 级地震后，日前再次遇到两次强烈余震。据位于北京的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8:57，定日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只是一分钟后又发生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同为10公里。西藏地震局话，这个是1月7日定日县6.8级地震后最强的余震。定日县位于高海拔，冬季夜间气温降至-15摄氏度。上个礼拜的地震后，超过47000名居民被安置到帐篷和预制房中。定日地区位于印度板块推进至西藏下方的地震带上，地震风险尤为高。上个礼拜的西藏大地震仲造成4座水库受损。在定日县地震前，专家就对中印系这个地震多发地区大肆修建水坝感到不安，而中共仲计划在这里建造世界上最大型的水电大坝。路透社上个礼拜五引述研究人员的报道称，喜马拉雅地区约有68座大型水坝，使用的水坝资源来自高海拔的湖泊和河流，这些水电资源面临地震风险。礼拜一，拜登政府宣布再免除超过150000名借款人的学生贷款，这个使得在拜登任内获准减免学生债务的总人数超过500万人。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这150000名新受惠者包括85000名受到欺诈的个人，61000名有永久或完全残疾的人士，以及6100名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拜登在声明中说，政府已经采取历史性的行动来减轻学生债务的负担，追究不良行为者的责任，并代表全国各地的学生进行抗争。教育部副部长克雅尔表示，为500万人提供学生贷款减免，意味着联邦政府终于履行了承诺。他表示，这些永久性改革将每年为越来越多的借款人提供帮助。官员没有透露这个是否是拜登总统在下个礼拜卸任前借款人能够期待的最后一轮减免。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他上任后将如何处理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但他表示计划在他任期内重塑整个教育系统。礼拜一，南韩国家情报院透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北韩士兵目前约有300人丧生，2700人受伤。南韩此前曾经声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派遣超过10000名士兵作为炮灰，帮助莫斯科攻打基辅，以换取俄罗斯为北韩提供武器和卫星技术援助。南韩议员李成权礼拜一在听取国家情报院简报后对记者说，据报告，北韩军队在俄罗斯的部署范围已经扩展到库尔斯克地区。据估计，北韩军队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其中约300人死亡，2700人受伤。李成权说，据报告，这些士兵来自北韩精锐部队风暴军团，他们被命令一旦被捉，宁愿自杀亦都不能够被俘虏。前一日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几乎已经俘虏2名北韩士兵。他公布了受伤战俘接受审讯的影片，并提出了用俘虏交换乌克兰被俘虏士兵的可能性。礼拜一，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OpenAI 公布了对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愿景。该公司表示，在这项新兴技术竞赛中，美国需要外部投资和支持性监管，以帮助美国在和中共的竞争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OpenAI 的这份名为《经济蓝图》的文件长达15页，该公司希望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以及国会能够采纳该蓝图。文件中说，晶片、数据和能源是人工智能制胜的关键，美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制定有助于确保优势的全国性规则。OpenAI 全球政策副总裁莱恩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说，美国致力于开发符合民主价值观的 AI， 而中共就是开发一种专制型的 AI， 可能用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能力。OpenAI 在经济蓝图中说，目前估计有175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等待投资于 AI 项目，如果美国无法吸引这些资金，他们将流向中国支持的项目，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亚洲时间礼拜一上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石破茂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举行视讯会议，三国承诺维持并加强合作，并强调了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三位领导人共同讨论了三边海上安全和经济合作，以及中共在南海的危险非法行为。三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合作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拜登还称赞了小马科斯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性和胁迫性活动所作出的外交回应。他说，简单来说，我们两国都有兴趣延续这种伙伴关系，并将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制度化，使它得以持久发展。三位领导人指出，自去年四月通过三边联合愿景声明以来，美国、菲律宾和日本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上开展了双边和三边合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小马科斯说，他相信三国将继续深化外交关系。日前洛杉矶野火助长盗贼作案，引发关注。当地媒体报道，礼拜日早上，洛杉矶警察局接到消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位于布伦特伍德的家中可能发生入室盗窃案。该住宅位于受帕利塞德大火影响的疏散区内。洛杉矶警察局证实，在宵禁期间，警方在何锦丽的家中拘捕了两人。礼拜凌晨4:40左右，西洛杉矶警察局接到电话说，副总统的住宅可能被盗窃。警方赶到现场，在该住宅内发现了两人，但由于没有发现他们的盗窃证据，警方目前已将他们释放。警方没有立即透露这两个人在何锦丽家中做了什么，亦没有透露是否会进一步调查这宗事件。据 CNN 报道，洛杉矶县警方礼拜日表示，在洛杉矶野火期间被捕的总人数已升至约29人，其中一些人冒充消防员随意进出居民住宅。此外，执法人员在火灾区遇到的一些人并没有住在这些地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